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翻到哥罗西书第一章，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仍然是第一章的15到20节。翻到以后，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记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祝我们何等的感恩，在你复活得胜的日子中，让你的众儿女都能够来到圣殿中，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献上敬拜。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不仅在耶稣基督里拣选我们，收纳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也在地上赐下你自己的教会，我们属灵的家。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教会唯一的元首，教会的头，我们是基督的肢体。主，我们谢谢你在这个属灵的家里，让我们弟兄姊妹都一起同心合一的互为肢体，在基督里来侍奉你，共同的成长，奔走天路。也借着教会赐福我们，洁净我们，让我们将来能够配居天国。主，我们谢谢你，求你赐下你的圣灵和恩典和话语，与你的众儿女同在。也祈求主的灵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祷告感谢，奉救赎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上一次讲道中，我们讲了哥罗西书1章15到20节，是哥罗西书对耶稣基督是超越一切，在万有之上的创造主、救赎主、教会的元首、大君王的歌颂和赞美。同时，哥罗西书也向我们宣告了，正是因着耶稣基督是超越一切的主宰，因此基督是我们一切福祉的根源。只有认识基督、信靠基督、真正在基督里的人，才能拥有在耶稣基督里一切的丰盛的福祉。这一段经文高度地概括了耶稣基督是创造主，是教会的元首，是救赎主，是国度的大君王，很多重要的主题。上一次我们集中讲述了1章15到16节，就是讲基督在万有之上，他是万有的创造主。那么今天我们重点来学习17、18节，基督在万有之先，他是教会的元首。那么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学习。第一个就是基督在万有之先，基督是维系护理万有的主宰啊。我们第一点要看基督在万有之先，基督是维系护理万有的主宰。 Christ is before all things and he is the sovereign Lord who sustains and governs all things。 第二个我们要看基督在万有之上，基督是教会唯一的元首。基督在万有之上， 基督是教会唯一的元首。 Christ is above all and he is the only head of the church。 最后我们看基督徒在教会中在基督教会中的责任，基督徒在基督教会中的责任。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Christians within the church。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基督在万有之先，基督是维系护理万有的主宰。上一次我们讲述了基督在万有之上，他是创造主，也就是圣经的15到16节。十五节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他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16节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接着17节说，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是靠他而立。他在万有之先，就是再一次强调基督是永恒的神，他是自由拥有，他是完全的神，是在万有之先，就是在万有创造之先就永存的，他是创造主而非受造的。所以这里讲到说，基督在万有之先，就是强调他是那位自由拥有永恒的神。他在万有之先在万有之前，创造之前他就永存，所以他是创造主而非受造的。先于一切受造物的存在，他具有完全的神性，也就是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1章1节所宣告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么又讲到说，万有也靠他而立，就是再次强调基督不仅是创造主，与三位一体的上帝一起创造了参与了对万有的创造。那么创造后，他同样是万有的维系者，万有也靠他而立，他是万有靠基督而维系和护理。因此我们看到基督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宣告基督不仅是创造主，完全的神，万有也是借着基督而造，为基督而造，万有也是靠基督而立。基督是创造主，也是护理维系万有的主宰。那么这一点正是希伯来书第1章一开始给我们清楚宣告表明的。希伯来书在第1章1到3节这样说，他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又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借着基督创造了诸世界，又立他为承受万有的。第3节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上次我们讲了说，你看到神看到子就等于看到父，他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又接着说，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基督是维系护理万有的主宰，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以圣经强调了他用他的全能和命令托住万有。我们知道这个清教徒神学家叫托马斯·古德温Thomas Goodwin， 他在写的一本书里叫《罪的加重》Aggravation of Sin。 那么在这个书里面，他对这段的经文解释对这段经文对罪人的应用的解释是这样说的， 他说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罪人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都在抢夺上帝的荣耀，每一个罪都在剥夺抢夺他的荣耀。正如他自己说的，创造世界的主啊，这个像铁渣啊，就是把这个铁箍把这个桶给箍在一起，就像托住万有一样。他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否则一切将崩溃为虚无啊，崩溃为虚无。所有活物都本于他，如海里的鱼，是的，万有都依靠他。对于这样的神，世人竟然无人知道，无人思想，无人服侍。上帝是这样的一位主啊，他掌管万有，托住万有，维系万有，然而世人竟无人知道，无人思想，无人服侍。世人竟然不荣耀他，不尊重他啊，世人不荣耀他，不尊重他，整个世界失丧了，罪、魔鬼、恶人竟都抢夺他受赞美的荣耀，他却在人面前托住整个世界。我们知道这个上帝，他不仅创造万有，维系万有，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而且人类都堕落了，抢夺他的荣耀，亏缺他的荣耀，他仍旧护理掌管他们，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世人却不认识他，不知道他。最近弟兄姊妹可能最关心的就是美国宇航员乘坐飞船啊，绕到月球的背面所发现的景观啊，我们看到那个背面那个有很多月球的背面被那个陨石给冲撞以后的痕迹，那个图像。我们看到那个月球恰恰它遮盖挡住了那个陨石对地球直接的冲击冲撞。这就是我们上帝这个护理的工作。上帝他不仅是创造者，也是不断的维持万有存在，万有的存在和秩序的主。基督是万有的维系者。还有清教徒神学家啊，这个约翰欧文蒋欧文他说，若基督停止托住万有，一切立刻归于虚无啊。如果说基督没有托住万有，维系万有，他说一切都会立刻归于虚无。然而在世人的眼中却不认识上帝，或者说在不认识上帝人的眼中认为一切都是自然啊，这些都是自然的。然而圣经宣告的是说，世界的存在不是自然啊，不是自然的必然，乃是创造上帝全能的护理维系的神迹。就如使徒行传十七章啊，保罗论到的十七章的二十四节说，他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耳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说，有人说我们也是他生的。保罗在这里讲到说，那位创造万有的主，他根本不需要我们服侍他什么，他也不需要我们人手所造的殿住在里面，他自己反倒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而且上帝为我们预定了我们生存的年限和疆界， 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寻求神，认识神。他说我连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但事实是什么呢？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我们不但不认识他，我们反而去雕刻各样的偶像，用人的心思意念。三十节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践踏，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定了日子，要借着所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所以上帝定了他的日子，他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就是耶稣基督，将来要公义的审判天下，并叫他从死里复活，做给我们万人可信的凭据。啊，我们在复活节刚刚讲完，基督复活是给我们做万人可信靠的凭据。什么信靠的凭据呢？相信死人一定要复活。那这里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思考和属灵的应用呢？基督在万有之先，基督是自有永有的神，万有也是靠他而立，基督是永恒的主宰，他用他的全能托住万有，维系万有。就像刚才圣经所说的，我们的生命气息，我们所生活的环境，我们人生中的一切一切，都在基督全能的掌管当中。啊，弟兄姊妹，我们的一切都在基督的主权掌管当中。这句话可能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弟兄姊妹都熟悉，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说，我们真的能够把我们的生命气息一切都交托给这位掌管万有的主吗？包括我们在座的朋友们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我们常常是依靠自己呢？或者说我们常常依靠我们自己来掌管我们的人生，甚至我们的生命？我们往往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说，哎呀，神太忙了，我这样大的事情神也掌管吗？但是圣经恰恰告诉我们，要让我们学习将我们生命的一切交给他来掌管，不是靠我们自己，不是我们自己掌管我们的人生，掌管我们的生命，其实我们根本掌管不了。特别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要真的是常常学习依靠全能的主。第二个，我们要来看基督在万有之上，基督是教会唯一的元首。十八节说，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基督不仅仅是创造主，万有的维系者。圣经在十八节的开始就宣告说，基督是全体教会之首。那么这里宣告的是，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基督是教会的大君王。或者说，基督就是永生上帝的家，基督的教会就是永生上帝的家。那么基督也是上帝国度的元首和君王啊，元首和君王。 那么在这里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教会的定义和教会的特征啊。很多的时候当我们提到教会，很多人会认为教会就是教堂，是一座教堂建筑物。其实不是的，教会不是指一个有形的建筑物。那我们说教会不是一个有形的建筑物，那教会是什么呢？我们从根本上说，教会是来自新旧约圣经的启示啊，教会是来自上帝在圣经中啊，从旧约到新约的一个启示。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教会的定义。教会的定义就是指上帝呼召出来的会众所组成的敬拜上帝圣洁的圣约子民团体啊，这是教，是上帝亲自呼召出来的，他是圣洁的圣约子民团体。因此教会是上帝亲自呼召的上帝子民的聚集，就是由单一敬拜上帝圣洁的圣约子民团体组成啊。这里我特别强调了，它是一个上帝子民的聚集。是怎么样一个聚集呢？就是单一的敬拜上帝的，而且是一个圣洁的圣约子民团体。教会是上帝赐福给他子民的一个重要途径啊。所以我们在前面讲了，上帝让基督一切的丰盛啊都居住在他里边，是圣约子民敬拜侍奉上帝重要的聚集。教会就是圣约子民敬拜上帝的聚集。教会对我们保持与上帝的关系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和上帝怎么有关系呢？就是在基督里，在圣约中，在他的教会中。因此教会的本质是上帝所呼召出来的，也就是说是被上帝分别为圣出来的，所以它是圣洁的，让他们进入上帝的圣约中，属于上帝啊。我经常在跟弟兄姊妹讲，我们跟上帝有什么关系呢？就是我们进入了上帝的圣约 covenant，所以我们是属于上帝的，我们是单单敬拜上帝的圣约子民团体啊。我这里特别强调是单单的敬拜上帝的圣约子民团体，所以这是教会最重要的。教会不是用来所谓的social的一个地方啊，也不是同乡会，也不是得到什么属世的各样的福利，它是一个单单敬拜上帝的圣约子民团体。那么教会是上帝在新旧约圣经中的启示。那么按照教会的定义，我们可以将教会追溯到上帝起初创造的伊甸园。我们知道当上帝将亚当夏娃分别为圣出来，上帝和他们立了约啊，第一个约叫行为之约。那么他们在伊甸园的聚集敬拜侍奉上帝，这就是教会。我们知道到了摩西时期，上帝将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也是把他们分别为圣。上帝在西奈山和他们立了约，那么上帝也让他们在旷野中建造了会幕。那么会幕中啊，他们在会幕中聚集敬拜上帝，这个就是教会，这也是教会。再后来他们进入了应许地，我们知道所罗门建造了圣殿，以色列民他们可以在圣殿中聚集来敬拜侍奉上帝，这也是教会。那么到了新约，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 跟我们立了新约。那么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特别是在五旬节，当圣灵降临，新约有形的教会就建立了啊，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当使徒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讲了那篇道之后，几千人信主啊，就建立了新约有形的教会。再后来我们知道福音被使徒们啊，特别是使徒保罗，他们将福音传到了罗马世界啊，他们传到了非洲，传到了这个整个欧洲，后来福音又被传到北美洲，传到亚洲，然后再回到中东。所以基督的教会我们看到说，在今天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被建立，地上有形的教会就是上帝在地上的国度啊，弟兄姊妹，地上有形的教会就是上帝在地上的国度。那么这个国度一直要延续到什么呢？延续到基督的再来。那么基督的再来，当新天新地这个的到来啊，成就和实现，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就是由一个全然无形的教会成员组成的上帝永恒的教会，永恒的天国啊。所以说今天的教会要将来延伸到那个永恒的那个无形的教会天国当中。因此我们看到基督的教会从旧约到新约啊，一直到永恒，它是一致的，它是延续的，直到那个上帝圣洁永恒国度到来的成就。那个时候要使上帝得着至高荣耀的彰显啊，这就是教会的目的。那么从新约，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到将来，耶稣基督始终是教会的头，耶稣基督始终是教会唯一的元首，是永恒国度的大君王。耶稣基督就是新旧约教会根本的保障，所以耶稣基督是新旧约教会根本的保障。无论是新约旧约，教会都是为着基督而建立的。教会和基督联合，在基督里面存在，教会又是因着基督而立，基督是教会永恒的保障。首先我们从旧约的角度来看，耶稣基督是上帝对旧约教会在圣约中应许的应验和实现啊。我们说从旧约的角度来看，教会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对是上帝对旧约教会中那个圣约的应许的实现。当人类犯罪后，上帝就赐下了救赎的应许，上帝特别记着拣选旧约以色列民，在历史中实现了他对圣约子民应许和祝福。旧约以色列民对上帝在圣约中应许的弥赛亚到来存着极大的盼望，所以在旧约中上帝给他们应许了那个救赎主弥赛亚的到来，这样一个应许的盼望和祝福。旧约教会的这个终极的盼望就是在新约的耶稣基督里实现的。所以我们看到说，旧约他们对那个弥赛亚的盼望最后在新约的基督里面实现的。耶稣基督 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我们在学刚才讲到圣约啊，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摩西所指的那一位先知，是大卫王权的那个终极的继承者，他是弥赛亚的君王，是上帝对旧约教会应许救赎的完全的实现者和成就者啊。这就是基督跟旧约教会的关系。那我们从新约的角度来看，耶稣基督就是旧约弥赛亚应许的到来和成就啊。我们从新约的角度来看，就是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弥赛亚已经到来了，已经成就了的那位。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教会是耶稣基督用宝血所买赎的，耶稣基督所以是教会的头，是教会的元首，我们就是基督的肢体教会。那么圣经在十八节说他是元首，是从手里首先复生的啊，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旧约新约的教会都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而产生的啊，弟兄姊妹，旧约新约的教会都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而产生的。旧约的信徒和新约的信徒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借着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所以弟兄姊妹，无论是旧约的信徒新约的信徒，他们都是相信同一位救赎主弥赛亚耶稣基督而得救的。旧约信徒是因着相信盼望应许中的基督，所以我们说旧约中的信徒他们是相信那个应许盼望基督的到来弥赛亚而得救的。新约的信徒是相信历史中已经完成救赎大功的耶稣基督而得救的。预言中的基督和历史中的基督是同一位救赎主耶稣基督啊，弟兄姊妹，旧约预言的基督和历史中的基督是同一位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是连接旧约新约的教会的保障，是唯一的救赎主。他不仅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还从死里复活，带给我们永恒的救赎。就如新约圣经对教会的重要概括啊，彼得前书一章二节这样说，他说就是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这就是基督徒的定义啊，是我们的父神照着他的先见拣选了我们，借着圣灵使我们重生成为圣洁，让我们顺服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就叫基督徒啊。上一次在跟弟兄姊妹讲圣礼的时候，我们讲到洗礼啊，说洗礼是圣礼，那么洗礼的对象是谁呢？就是那些信靠耶稣基督啊，并且什么顺服他，顺服基督，被他血所洒所洁净的人，就是受洗的对象，就是基督徒。因此教会是历世历代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名呼召啊。所以弟兄姊妹，教会是历世历代在旧约中也一样，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名呼召他们，用基督的宝血买赎拯救他们的圣洁子民团体啊， The Holy People。 教会就是信徒与基督的联合，成为基督的身体，基督就是教会的头。所以我们看到十八节概括地告诉我们，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手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 凡事上居首位。这一段圣经清楚地启示我们，基督在创造中居首位，他是创造主，在创造中他是居首位的。基督在救赎中居首位，他是唯一的救赎主。基督在他的教会中居首位，他是教会唯一的元首。所以上帝使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基督有着超越一切至高的地位，这一切都是为着基督和基督的教会得着至高的荣耀，将荣耀颂赞归给三位一体独一的上帝。这就是教会的目的和意义。那么第三个我们要来看最后一点，基督徒在基督教会中的责任。我们论述了很多旧约新约基督的教会，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的恩典，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呼召拯救我们进入了基督的教会，使我们和基督联合，使我们成为上帝天国的成员。那么我们在基督教会中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在基督教会中的责任是什么呢？当然我们有着许多的责任。那么这里啊，今天我只想讲两个重要的方面，两个重要的责任。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顺服委身基督的教会。啊，盼望弟兄姊妹都记住，很好记。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顺服委身基督的教会。第二个，维护教会的圣洁合一，一切为着上帝的荣耀。其实弟兄姊妹，我们刚才在和弟兄和周姊妹的入会仪式中，在我们 PCA 入会的仪式中，其中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委身顺服教会，维护教会的圣洁和合一。所以我们看到 PCA 在入会的这个要求，恰恰是符合教会真理的要求。所以第一点我们来看，顺服委身基督的教会。基督既然是教会的头，教会的元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在凡事上居首位，那么被基督耶稣宝血所洁净所救赎的基督徒，我们是属基督和基督教会的。所以我们是主所救赎的，基督宝血所洁净的，是属基督和基督教会的。那么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是基督教会的肢体，我们和基督联合，与基督合一，因此我们要顺服基督，顺服教会的元首和君王。所以这是个必然的结果，因为我们是属他的。另外我们要委身基督的教会，为什么要呢？因为教会是上帝在地上为我们设立的属灵的天家，所以教会是上帝在地上特意为着我们的福祉，在地上给我们设立的属灵的家，属灵的天家。而且他要，我们刚才讲了，他要一直持续延续到永恒的天国新天新地，所以它关乎着我们的永生，关乎着我们属灵的生命和永恒的福祉。所以弟兄姊妹，它关乎着我们的永生，它关乎着我们属灵的生命和福祉。就是我们哥罗西书在一章十九节所说的，也是我们下次讲到的重点。他说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啊，因此我们说在基督和基督的教会中才有一切的丰盛，我们才能居住在上帝的一切丰盛里面。 我们在地上不仅要寻求一个合神心意的家，一个持守真理的教会，我们更要委身基督和基督的教会。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我经常讲，我们中国人，我们喜欢选择一个好的学区，我们喜欢选择一个教育良好的学校，把我们的孩子送到那里去，我们也希望说他能够读一个好的大学，将来能够找到好的工作，有好的人生。我们可以说每一个华人的家长都付上了我们所有的心血，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说，在那个关乎那个属天的那个永恒的家中，永恒的国度的时候，我们投入的是什么呢？我们就随便选一个什么地方去读读书，随便选个教会都可以。所以我们关乎到那个永生的时候，我们更当选一个那个持守上帝真理对我们有益的那个真正属灵的家教会。不仅选择，而且我们还要委身啊，委身也是非常重要的。委身教会也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的 responsibility。 其实委身教会，我们说简单的讲，它是一个双向的责任。一方面把我们全然委托给教会属灵的权柄，其实我们每一个教弟兄姊妹在入会的时候，我们都找你们谈过，就是说当我们成为这个教会的会员的时候，我们就意味着我们把我们所有属灵的生命都委托给教会属灵的权柄，就是教会的session长老团。他们具有着这样属灵的权柄，当然这个属灵的权柄不是他们自己的，而是来自基督的，是上帝委派把这个权柄交给他们。那么当我们委身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子女，我们在地上全部的人生都是委托给上帝的教会来属灵治理和管理。所以我每次在跟弟兄姊妹解释的时候说，不是说哎，我结婚跟教会没关系，我找工作也跟教会没关系，我子女怎么教育跟教会也没关系，我只有来教会敬拜上帝好像跟教会才有关系。错了，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人生都是被上帝分别为圣出来的，对我们来说没有一样是世俗的，都是被基督分别为圣出来的，都是属于基督的，都是为着基督而活，来见证基督荣耀的。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上帝在属灵的智慧中会带领我们人生的每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上帝他在地上设立属灵的教会，他同样在教会设立圣职，就像圣经中告诉我们，他说他所设立的教会有牧师，有教师，有执事，都是为着我们属灵的牧养和益处。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如果我们不能够全然的委身，我们就自然不能够得到全然属灵的福祉啊，我们就不能够得到全然属灵的福祉。 第二个，教会的圣洁合一啊，维护教会的圣洁合一和基督教会的荣耀也是我们的重要责任。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们说这和基督教会的特质有关啊。弟兄姊妹都熟悉，比如说我们经常诵读的这个使徒信经，使徒信经里面宣告了一个，他说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啊。这里讲到那个圣而公之教会，就是指普世教会的圣洁性，和信那个圣徒相通啊，基督徒被分别为圣的那个肢体的生活。那么这个信仰宣告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概括了基督教会的重要特征，就是教会的圣洁性、普遍性和合一性。首先，基督教会是圣洁的，就是彼得前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说，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的事上也要圣洁啊。我们知道上帝一个重要的属性就是圣洁 Holy attributes。 那我们也是被上帝呼召出来要成为圣洁，虽然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还有些不圣洁，但是上帝要让我们逐渐成为圣洁，我们才可以在那个国度成就的时候完全的圣洁，才可以配居那个完全圣洁的国度。所以这是第一点，是圣洁的。第二个，教会的大公性就是指教会的普遍性。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当主耶稣颁布给使徒们大使命的时候说，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我在给弟兄姊妹讲圣礼的时候特别讲了这一段经文，圣礼是上帝所设立的啊，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去啊，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所以这就是教会的普遍性。第三，基督教会的合一性。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以基督为元首，是在圣灵里的合一。以弗所书四章四到六节告诉我们说，他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所以我们无论在领圣餐，无论在一起敬拜，我们都是在一主一信一喜，在基督里面，在圣灵里面互为肢体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要要求在基督教会里的合一。因着基督教会的特质就是圣洁性、大公性、合一性，所以他就要要求每一位委身的基督徒、委身教会的基督徒，我们的责任就是要竭力地维护教会的圣洁和合一。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都强调过很多，我们今天就不再详细的讲。因此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是教会根基和房角石，教会是基督的肢体，是为着基督而存在的。耶稣基督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元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这就是哥罗西书所告诉我们的真理。那么耶稣基督亲自教导门徒说，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那么透过新旧约的教会，上帝要建立他荣耀的国度。建立教会就是建立上帝荣耀的国度， 就是上帝永恒的旨意啊，这是上帝 eternal purpose， 就是建立上帝荣耀永恒的国度。那么有一天基督要荣耀的再来，就是要完全成就他的国度，所以我们把那个时候叫做国度的成全期。那么基督的教会将在基督里得到完全的荣耀，进入上帝荣耀的国度。神国度的荣耀要充满全地，如同在天上啊！神国度的荣耀要充满全地，如同在天上。那么圣父圣子圣灵独一的上帝将要接受天国教会千千万万那个圣徒荣耀的敬拜啊！我们在启示录中讲了，就是那些从创世以来上帝借着基督的教会拣选呼召，因信靠耶稣基督被称义的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子孙，也是耶稣基督用宝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所买赎的，他们的那个名字要记载在那个生命册上的众圣徒，他们都要永远的赞美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姊妹，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不仅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给我们，为我们成就救恩，你也把你基督荣耀的教会赐给我们，在地上成为我们属灵的家，也把我们收纳在你的家中，让我们不仅是敬拜你赞美你，领受你属灵的福祉，也让我们弟兄姊妹互为圣徒，互为基督，在基督里在圣灵中相通，来过成圣得胜的日子。主，我们谢谢你赐福这样的福分，我们知道说你今天在地上的教会将来要一直延续到那个天上永恒的国度，因为那是你的旨意，你要让你的教会荣耀你直到永远。主，我们感谢你这样的恩典，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救赎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